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9:30，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闫妮，很高兴每周一的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1150。那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两周前做客过一次，然后呢，他跟我们分享了很精彩的旅行的体验和内容。今天呢，意犹未尽的我又把他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顾瑞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吧。
叶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顾瑞，很高兴又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相聚。
那欢迎顾瑞呢再次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哈。上次呢我们聊了你是一个人用了13天的时间驾驶3400多公里，我到今天我还是觉得太厉害了。
谢谢。
我一个人能开100多公里，我就已经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你是一个人用了13天的时间驾驶了3400多公里，完成在美西的5个州、20多个景点和城市的旅行。上次内容真的很精彩，那也是由于上次的这个时间关系，我们总是觉得就是聊得意犹未尽哈，所以呢今天顾瑞你要跟我们谈你的哪一个精彩的旅行过程呢？
上次过来跟燕妮聊得特别开心，也很谢谢你这次又把我请过来。我上次主要是讲的我自驾的事情，这次呢我是想说说我特别喜爱的美国国家公园们。我来美国已经3年多了，然后先后有去到20多次国家公园吧，因为当然没有一些就是去过所有国家公园的朋友那么多哈，但是呢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很多地方，而且在之前跟穷游合作写国家公园锦囊的时候也查阅过像大量的国家公园的相关资料，所以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每一次去国家公园每多看一些资料我就会更多喜欢他们多一点。所以我今天要讲的国家公园可能不止某一个，而是想跟大家聊聊说整个的国家公园系统我都特别喜欢，所以我今天就来了。
听起来这个题目特别大啊。
对，
因为要聊这个国家公园的系统哈。非常好奇，那我也是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听你聊一聊这个整个国家系统。那先说说你都去过哪些国家公园吧好吗？
其实我去的也没有特别多，但是比如说我上次的讲到的美西自驾那次去的大峡谷啊、拱门、峡谷地、圆顶礁这些，然后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也去了最著名的黄石国家公园大提顿，然后我在加州生活期间呢又多次去到了优胜美地，还有那边的红山国王峡谷，以及比较新的这个尖顶国家公园，还有再往北的那个拉森国火山，还有靠近我们这边的俄勒冈的火山口湖国家公园。哦，好多了，还有而且我其实昨天才从那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回来。对，所以我
昨天你刚回来。
对，所以时间蛮巧的。
哇，那听起来你是去了那么多的国家公园哈，你也说自己是特别喜欢国家公园，我也很喜欢国家公园，但是我觉得我完全没有一个规划，就是怎么样去游历这些国家公园，或者说以什么样的一个视角去看。我曾经住过瑞士，我在瑞士住的时候，你知道那瑞士那个国家
很漂亮，
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公园一样，你所到之处都像公园一样，但是从我的个人经历来讲，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国家公园，首先是看的是植被，对不对？首先看植被，然后呢再会看一些动物。那有些人的视角再用不同的视角去看 公园的话呢，也许是就是个人喜好的一些方面哈，山山水水呢。那我想知道你喜欢国家公园什么呢？
对，您刚才讲的很有道理，因为很多人的视角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像您讲的，你喜欢去看那些植被，有些人喜欢观鸟，他就专门去看那儿的鸟。然后对于我来说的话，我当然第一个就是比较喜欢国家公园它自身的那些独特的景观，就囊括了你刚才讲的植被啊、地质地貌还有动物这一部分。另一个我觉得我比较私人的，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美国国家公园的这些它整套的这个管理服务系统，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称赞的。
嗯，到底是不一样，叫旅游达人就是不一样。我们就是看完了就完了。好，那先请你说一下这些国家公园到底都有哪些独特的景观，然后呢，也就是说，就是什么样的地方才是能够被有资格是选为国家公园的？因为在你跟我这个选题之前，其实我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National Park 和 Park 它的区别，真的我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意识，所以今天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你来给我，像我这样的旅游盲哈，是属于叫旅游盲，只会看不会去关注一些特定的或者说一些专业的东西。我相信就是即便是旅游，它可能也可以划分为专业和非专业，像我这种非专业的，你这就属于是旅游达人。那你来跟我们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就是怎么样的公园才能够有资格被划分为是国家公园？
其实我也是就是自己喜欢玩儿，然后因为去多之后就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些地方都这么漂亮，就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被选为国家公园，有没有什么共性呢？然后我就去研究了一下，它其实从官方来说它有一个四个标准，一个呢是说它必须要是一种特殊资源类型的杰出典型，比如说你这儿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沙漠，很有特色的雪山冰川这样子。然后要么呢就是说它会需要在说明或解释国家遗产的自然或文化主题方面具有特殊的价值或品质。这个说起来其实也蛮绕口的，我待会儿可以用通俗的话来讲。对。然后第三个呢，它是可以有为公众所利用，就是在一般人可以比较容易去的，而且比较能够去感受当地的这种环境和旅游的这个潜质，那么它才有可能成为国家公园。然后第四个呢是说它还必须要是一种非常完整的纯粹的一种，而且还必须破坏比较小的这种典型资源。那么刚才我讲的是其实是英文直译过来的说法，比较绕口哈。其实通俗来说呢，它其实就是这些地方必须要有独特的自然风光、地质地貌和生态系统，并且有人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基本的休闲娱乐和活动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当然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强调历史和考古学方面意义的这些地方，但这些地方大多会被划分为比如说国家纪念地、国家纪念碑之类的这种，就好像说比如夏威夷的那个珍珠港，它这个不属于自然景观，但是它是代表了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代的历史事件，所以它就被划分为了国家纪念地。那但那又是另外一个单独的系统了，我们今天就只讲国家公园。
算是给我普及了一下知识。非常好，那听起来还是挺书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哈。能跟我们说一说具体的它的景观，就是说它到底它是独特在哪里？因为刚才你说的四点哈，那四点一个是就是特殊资源类型的杰出典型，就是我首先在脑子里面的就是说怎么样一种特殊资源类型的杰出典型，这然后包括这个第四点你说的是它还得是一种非常完整的纯粹的精准的破坏较小的资源典型，我觉得这两点是我比较听起来比较费解的。对，然后请你来解释一下。
对，它其实主要的意思呢，怎么说呢？截止到今年2月份，国家公园它已经达到了60个了，几乎囊括了全美最典型的一些地质景观，其中就包括了像雪山、冰川、峡谷、湖泊、火山、岛屿、溶洞、沙漠等等这些我们能够想到的比较有特色的自然景观。同时呢，这些地区也会有 生存着大量的这些野生动物，水里游的啦，陆地上爬的跑的啦，还有天上飞的啦，都会非常的丰富。当然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植物生态。
那你说到这个植物生态系统的话，那我就想知道这个植物生态系统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您刚才讲的你喜欢植物，果然是哈、
对对对，
马上就关心到。
对，
因为像有些国家公园它其实会有非常丰富很有层次的这个植被覆盖。比如说它会有一些因为海拔的不同，然后从苔原一直到森林，就整个非常的有层次，有很丰富的植物种类和这种形态。但是有些呢，你看似它是比较荒漠，很有荒漠感的，比如说在沙漠里啊什么，觉得看似好像是寸草不生，也没有生命，但其实它也有它很隐蔽的那种生态系统，在它的沙漠底层，或者说是有一些很顽强的那种植物，所以这些都是很有趣的部分。
那你来跟我们说说大家都了解的而且耳熟能详的黄石公园好不好？因为黄石公园呢大家都知道，然后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我是没去过、
是吗？
我到现在
去玩一下，
对，我到现在还没去过这个黄石公园，所以我也很想在去以前呢多了解一下。
对，黄石公园太出名了。
对，
就不仅是因为它是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而且它多次出现在各种电影当中，
媒体。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确实是很特殊的，确实是很美的。我想想哈，黄石国家公园，其实就它这一个公园，它就已经有了雪山、森林、峡谷、飞瀑、湖泊、河流，还有它最出名的这个地热景观。就你看它一个公园就已经有这么多了。
你当时去了几天？
三天吧。
黄石你在那待了三天？
待了三天，但是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啊。
但是
我们有听众也有介绍过黄石公园，然后他们就说黄石公园最好是待一个星期，你才可以差不多能够看全，然后看透。主要是说是要你要了解透，你就得在那待一个星期，所以就几天的话还是泛泛的一个面儿上的一个游览。
对，就是对于特别喜爱这个地方
的
人来说，
自然景观的这种，
他不光是一次去一周，他是会各个季节
都会去，
就不一
看到的景观也都是不一样
的。因为它的动物的这个生存的迁徙啊，还有就是植被不同，比如说春天和冬天、夏天的这个颜色，植被的颜色层次这些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有些人会反复的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只要有时间可以反复
去。你就去了一次？
对，黄石我是只去了一次，但是其他地方有些我去了好多次。
好，那就请你跟我们讲一讲黄石吧。
黄石
我也很期待听到你看到的小动物，在黄石公园看到的小动物，我希望你跟我们分享，一定很可爱。
真的好多黄石，
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其他公园看不到的，对不对？那些动物，
怎么说呢？
算是野生濒临动物吗？
我不清楚是不是濒临，但是我觉得黄石有一个特点是，它也许可能一些东西可以在其他国家公园看到，但是它是一个最集中的地方。就是也许你在这个国家公园你看到有麋鹿，在那个国家公园看到有熊，在某个地方又看到其他动物，但在黄石的话你可以比较集中的看到这些。对，所以它
很棒。
对，就你不断的这个视觉冲击。
你都看见了什么
啊？
那些动物
我知道的，我记得我在黄石国家公园，我不记得是全部看的，反正我知道黄石国家公园有什么，像麋鹿啦、棕熊。
你真的你都看到了？
羚羊啊，我看到牦牛、羚羊、熊好像没有看到啊，好遗憾。麋鹿特别多，然后当然还有各种飞鸟啊。
熊没看到也是好事啊，有点害怕的。
对，我一会儿有时间我们还可以聊聊熊的事情。
好，
对，然后我想起来了，你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说，我们去黄石的时候就在公路上遇到了一只散步的牦牛啊，我不知道那个应该叫牦牛还是野牛哈，但是当时就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那个牦牛特别有趣，它不是要穿过公路，它是要沿着公路去走，然后它跟在它后面的车就有一段距离，
慢慢的，
对，
跟着它，
慢慢的就跟着它龟速移动，然后就很快就变成一条车队了嘛。然后我们当时
也是一景。
对，我们当时呢是在面向牦牛的那个方向，它就看着它慢慢向我们这边走来，然后我们这边的车就全部停下来了，也没办法龟速移动。 然后那个牦牛大概是在路上走了10多分钟吧，然后它才慢慢的转到旁边的那个草坪上去，然后两边的车才正常的开起来。我觉得那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是因为我觉得牦牛它真的是有一种闲庭散步的感觉，就是它知道自己是在自己的地盘上走，然后就不会有危险，他知道这些坐在车里面的人是不会伤害他的。然后而我们这些人类呢，也全部都很自觉的在尊重这片土地上真正的这个主人，然后没有人下车凑得特别近去拍照啊，然后也没有也没有人按喇叭试着去驱逐他什么的，然后也没有人快速开车穿过。总之我觉得双方就是在一种
特别和谐的这种
对特别和谐怎么说，用一个
人类和动物的这种相处的和
应该说是处在一种很默契的这种相互信任的状态当中。然后经历这一幕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因为这种看似很稀松平常的这种画面哈，其实它背后代表的是美国一代又一代长时间的这种公民教育才会让人这么自觉，然后以及他这个对动物保护政策的这个持续性才会让动物这么放心。
非常认同。
所以我这个特别感动。
对对对，也希望就是说这你说到这个啊，也有一点小感触，就是有的时候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你是会看到自然资源被人类的这种不停的扩展我们的地盘，然后呢占据了很多野生动物他们原来的家。
是。
然后呢再一个呢就是去到有一些地区和一些国家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动物没有被很公平的对待。像平常的这样的生命应该被尊重和被对待的时候也是感到很伤感的。
对。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就是说这种人与动物的和平相处能够在全世界都能够被人类所爱护啊，被人类所推广。
对。
所以我也很感谢能够顾瑞在节目的这个过程中呢可以提到这一点。我希望大家都树立起也建立起这种保护啊，对生命的这种保护的这种自然的
这种相互的尊重。对，我确实感触蛮深的当时。
对，好。那你刚才讲了不同的这个地质和生态的景观呢，也跟我们讲一些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方面吧。
对，我刚才是有讲黄石国家公园，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大能镜，特别漂亮嘛，以前都是在电视或者画册上看到的，但当实地去绕着它周围的那个木栈道去走的时候，然后就看到它中间那个热泉水从橙色变成红色，再到最中心的绿色、蓝色，就是那种色彩的渐变就变得很真实的时候，就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
你是我当然知道你这也是一个人旅行哈。
没有，这次我是跟我先生去的。
哦，这次跟你先生去的，我就在想呀，这么
都没有人
分
享，
没有，
还好。
因为节目一开始我没有问你这是独自旅行还是有同伴啊，那有你先生那太好了，太好了，可以跟他分享啊。
对，然后除了那个大能镜，还有比较出名的那个老钟石喷泉，就是你真的可以看到它很规律的在那儿喷发，然后我们一圈人就坐在那个喷泉周围，然后就开始是等嘛，然后就看着那个热泉慢慢的就喷出来跳起，然后高越来越高冲到天空上去，就像那个水珠就像是在舞蹈一样，然后就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就发现说这些都是大自然遵循它自己的规律来塑造的，而不是人为去给它规定的什么。
不是电动喷泉。
对，就觉得很真的很神奇。
然后那为什么我想知道这个喷泉为什么叫老钟石喷泉啊？
啊，因为它、
这
个、
是为什么？
因为它真的很老实，因为它很有规律的在喷发。
哦，所以名
所以它叫老钟石。
老钟石。
对对对，有趣吧？
这很有意思。
因为它会比较规律的每30到90分钟，然后就会喷发一次，好像几百年来都这样子。
哇，
对，所以蛮有趣的，
它只是很神奇，
所以它很忠实。
你有碰到它水吗？它水是
不行
凉的还是水？
不行，我们不能
碰不到的，
因为它必须在中间，而且那个是热泉，
哦，热泉的。
对，所以而且不能够 touch 到那边，都只能在那个站道。
是有保护栏吗？
没有保护栏，但是它有一个栈道。对，这一点也是大家没有保护栏，都很自觉的就在栈道周围，就没有人说我没有保护栏，我就跑到中间去。
哦。
嗯，就所以这些点点滴滴都很感动我。
对，就像你说的这个秩序也好，对待生命的这种尊重也好哈，真的我特别有感触。包括今天我来电台的路上，我们做个小插曲哈，就是讲一讲这，我们做个小插曲，就是讲一讲这个秩序对，人类的这个生活是多么的重要。我在拐弯的时候，然后呢，我前面的那辆车突然就刹停了，
啊，好危险！
他突然就刹停，那他刹停的位置是什么呢？他刹停的位置是右拐弯的那个路口，然后呢，其实他就是要让他的一个朋友上车。
哦，这样子、啊。
对对对，然后然后我后面的车也是紧急刹车，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这个你讲的旅行中的这些感触，对待生命的尊重也好，还是说这种没有保护栏的哈这样的公园自然景观，你不要去破坏这个自然的这个资源，而很自然的去遵循这个秩序的时候，人类其实是很感动的。对不对？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去旅行也好，还是平常的生活中，人都应该有一个秩序性。
对，我觉得
你会看到更美好的东西。如果你有了秩序以后，然后你
大家都会更方便，
对，
更安全。
对对对，好，那我们只是
OK
开了个小差哈，我们继续回到你的旅行中。那我们讲到这个公园的话呢，我刚才也有讲哈，就是我也挺喜欢这个优胜美地公园的。优胜美地你肯定也去了，对不对？那
对
我很期待听听优胜美地。
对，
这个公园是怎么样的？
优胜美地也是全美比较出名的一个了。然后我因为当时住在加州，离它还蛮近的，所以我们去了好几次。然后我觉得优胜美地的美怎么说呢？它应该算是那种一层一层打开的那种美。然后它有树、有山、有湖、有飞流直下的瀑布。然后它有一些观景点，你可以很远的远观整个峡谷的那种壮阔和山势的推进。然后也能感受到就是那种造山运动和冰川侵蚀塑造的奇迹。因为优胜美地的很多地方其实是冰川塑造的。然后
优胜美地这个国家公园是被很多电影作为取景地的，
而且还有，
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它真的就是像仙境中童话中的仙境吗？仙境中的童话还是童话中的仙境？
真的有时候觉得还蛮童话的。因为你刚才提到说童话，我就突然想到，因为有时候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山谷当中能看到有绿植的那个翠色，然后还有看到那个河谷的那个棕灰色，那个石头的棕灰色，还有天蓝的天空的这个蔚蓝色，再加上瀑布的白色，然后有时候还会有那个彩虹，其实很常出现彩虹，就这些颜色各种加起来确实很有童话的感觉。
你当时站在那跟你先生是不是两个人就特别感觉像是童话中面对城堡，然后半山腰上那个城堡王子和公主的感觉，对不对？
没有那么浪漫。
是吗？我觉得
赶紧拍个照。
对，我就觉得如果是和自己爱的人哈和先生去的话，那样的一个美妙的地方会特别设身处地，会想象真的是一个像仙境一样。
我先生都说我手机内存不够用，因为要拍很多照片。
应该的。
对，是
美好的瞬间，值得抓住它的瞬间，好好的做纪念，好好做留念。尤其是优胜美地这么美的公园，我也是没去过。我这个孤陋寡闻，但是在电影上看到太多次。
对，而且苹果的那个系统也是用优胜美地来做的
啊。是吗？
对，就是苹果那个电脑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
壁纸。那个壁纸就是
都是很多
取材于
优胜美地。
优胜美地啊，
对，还有那个一个运动品牌的 logo 也是
优胜美地的、
那个、
好，那好，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和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妮。我们说旅行在从前呢是行乐之一，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一种职业。旅行在现代确实比起在100年前便利了不少，政府和所设的旅行机关也都已经尽力下了一番功夫来提倡旅行。结果呢是现代的人大概都比以前几代的人多旅行了很多次，不过旅行到了现代似乎也演变成了一种艺术。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了解什么叫做旅行，我们又能够如何去辨别其实不能算是旅行的各种以旅行作为名义的旅行，那就是让旅行变成一种心胸的改进。这种心胸的改进似乎也能够让我们更加容易的在人生，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步伐都能够轻轻松松的让自己去体验生命的珍贵。今天呢我们请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直播间的嘉宾顾瑞，就是这样一位用心去旅行的旅游达人。那他上一次呢跟我们分享了独自一个人美西自驾游，今天呢他来跟我们分享美国国家公园的旅行经历。刚才顾瑞已经讲到了优胜美地黄石公园，那接下来你要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嗯，这样吧，我接下来就讲讲你比较关心的植物好不好？对，
我最喜欢植物。
对，
因为通过看植物你可以看到很多生活的不同的镜面。
那我接下来要讲的你应该感兴趣。
好，太好了。
因为我就是想讲一下那个红山和国王峡谷国家公园。
嗯，
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公园，它其实两个挨着特别近的国家公园后来就差不多并为一个。然后去那里呢主要就是看大树，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树谢尔曼将军巨山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它有多大呢？周长有31米，高84米。84米，就
什么概念？84米的概念？
单独讲84米可能没有概念，但是如果你说28层楼高，你想一棵树有28层楼高，是什么概念？就
我北京的家就是在28楼，
哈哈，
太巧了，
是吧？你
等于是我，哇，28楼的，我从
窗
户看上去，对，我北京的家是28楼，然后天哪，那等于是我住在这个树顶，
对，而且它还在继续长。而且最
这里有个小问题哈，就是很多那个你知道树屋对不对？
对对对，
那树屋呢？我听说树屋是要建在已经停止生长的这个树上才可以 才可以建这个树屋，不然这个树如果还在长的话呢，你建树屋的话呢，就会有安全问题。
对，因为
那我就在想，这棵树这个，哎呀，我这孤陋寡闻的又显示出来了啊！
别这样，
又显示出我这孤陋寡闻了。我是说，那这红杉树树龄多少年了呀？怎么还长呢？都这么大了，28层高的这个树，还长？它树龄是多少？你知道吗？
你猜它多大了？
有500年吗？
再猜
1000年，
他已经2200多岁了，对吧？是很，我觉得我知道这个
2200多岁的树还在长，
对，
是只有。我再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你在当时玩的时候有去问，或者说有去了解，只有红杉树是不停的在长，还是所有的树种，它只要活着都在长？
哦，当然，其实一般的树种应该活着都会长吧，至少它如果不长高的话，它也会吐新，它会不断更新它的这些枝叶呀什么的。然后红杉树它比较特别，就是它的那个生长年龄比较长，而且它是很笔直的在生长，不会像一般有些树歪歪曲曲的，所以
它长得特直。
对，它长得特直。然后像这种2000多岁就这种尺度的时间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是真的太长了，
等于在那站了2000年啊。
对啊，它就真的就在那站了2000年，而且还继续在生长，所以就生物的这种生命力可以强大到我们真的是难以想象的地步。
真的是，你想我们现在是公元2018年，它等于是哇，
对，
就相当于咱们公元年龄了。
是啊，
是不是？
对，就很难想象。所以就是它还生活在那个地方，然后让我们，就我觉得挺幸运的是让我们有这种机会去跟一个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活着的生命去对话。
到了这一点，我们聊到这一点，我很想问一下顾瑞，你作为一个旅游达人哈，那我每一次跟你做专访的时候，我都有不同的，就是对你有不同的这种认识和感受。我就想问一问你，你是一个对生命特别有探索和热情的这样的一个女生吗？就是什么让你去这么执着的去旅行，然后旅行又感动和感触到你这么多的地方和点上？我就想知道，这是你的一种本身的一种热忱，还是说你就致力去研究的这一方面？
其实谈不上是研究，但是我确实是自己很喜欢，因为从小就通过各种机会到处去玩嘛，然后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一个是走出自己固有的这个圈子，然后同时你会发现就是在自己的固有知识之外，你会发现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态，就不管是人的生态还是动物植物的生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就让自己觉得没有那么狭隘了。就是你可能困于自己的一些问题，但是你走出去了之后，看到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用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一种方式在生活着，就是你会跳出自己的那种惯性思维，然后去理解事情。我觉得这个可以帮助人去怎么说呢，一个是调整自己，二一个是发现更大的世界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是面对大自然，人类太渺小了。
是这样的，真的是。
所以以后要跟你学习，去旅行的时候要用心去体会，用心去感受。
对，所以
不枉此行哈。
就所以
不要只是看了然后就过去了。
自然真的谈不上什么征服不征服，人在自然面前永远都是最渺小的。
是的。好，那我们继续你的公园之行，然后呢，接下来你去了哪里呢？
我其实去了还蛮多的，然后讲一下我们比较近的这个俄勒冈州。俄勒冈州有它唯一的一个国家公园，就是火山口湖国家公园。我记得有一期高晓松在他的那个节目里面就专门提到了他去那个
俄勒冈的这个火山口湖，
对对的的感受。就他说他一去到那儿就觉得整个就像一个蓝宝石一样，就镶在这个火山口上，然后那个蓝色是真的很难形容，就是那种深靛色，然后又很平静，真的就像有点像是一个宝石。然后如果你从这种上帝视角那样子往下去看的话，它其实中间还有一个小湖，不对，就是一个小岛，然后小岛在中间，就你看那个湖是有点胖胖圆圆的，就像是一个胖胖的鱼的眼睛，其实真的还蛮好看的。
从咱们这儿过去其实也蛮近的。
对，没有很远。
开车几个小时呢？从西雅图过去。
西雅图我倒是没。
因为如果说是比较近的话啊，咱们西雅图本地的这个居民就是找个周末就能去了。
对，周末应该可以吧？我不太记得。
这算是离西雅图最近的一个国家公园吗？
不是，西雅图最近的是那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和。
对对，这是咱们本地的。
对，
这是咱们本地
的。
我说的就是说是就是离华盛
旁边州。
对对对，
旁边州，
这是算是最近的，离
应该算是比较
华州最
近的。
那行，那我们跳到咱们本州的国家公园。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去过本州的一些，那来谈谈你的感受吧。
像 Monterey 从那个华大学校里面就可以看到，每次看都很震撼。然后我昨天不是才刚去了奥林匹克国家公园，我觉得也很震撼。为什么？因为它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它其实是也是有雪山、雨林、大海、湖泊，就把这些都囊括进来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运气特别好，因为前几天下雨，但是星期六刚好就没有下雨了，所以我们到山顶的时候是完全可以非常清晰看到对面的群山的，然后群山上面还有积雪还没有化掉，所以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
又是不同的景象。
对，然后除了这个雪山之外，有些地方你可能就知道它就只是有雪山，可是它这儿还有大海，就还可以有海岸线，你可以去看海。然后我觉得海的话，我还是更喜欢森林一点，所以然后我们又去了那个雨林。它这个雨林，因为我们一般想到说雨林都是热带雨林，
对啊，
对吧？
对啊，
就一般就是像在赤道周围会有很多雨林的这个很茂盛的植被这种景观。
对，
但是这个
真没想到哈，在奥林匹克公园有雨林。
对，因为现在西雅图的这个纬度非常高了，是差不多北纬47度了，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高的
纬度了、
但是它这儿都还是会有雨林，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被山挡住了，然后就雨都下在这个地方，就雨量非常非常的充沛，就给它这个雨林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自然
条
件。条
件
对，就很漂亮。
你有进去走一走吗？
对，就进去就像绿野仙踪一样，全部
是不是看到那些树上面就是布满了青苔啊什么的，特别有意思。
是是，然后看那个树长得特别高，然后全部吊着那个青苔的那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以前没有见过，所以还挺喜欢的。
我第一次进去的时候我也是被震撼到了。能够在这边看到这样的雨林哈，这样的热带雨林。
对，是。
那然后你上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前半部分你跟大家分享的美西的这一圈公园都很精彩哈。那
这次就不再拆开说了，不然再做几期都说不完了。
是的是的。那你刚才说的国家公园自身的独特景观特别吸引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国家公园的管理服务系统，你刚才也提到了，是很值得称赞的哈。
对对对，
那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管理系统吗？因为我相信这一块呢是大部分的旅行者是不太会去在意这个管理系统的。我从来去哪儿我从来没有去，
所以我就是
说观察到这个管理系统有什么不一样，我也很惊叹你能够观察到这个管理系统不一样。
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在于一种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感觉去影响和服务你。其实我们每次去国家公园都能够都其实都处在他们的这个管理系统当中了，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强烈的感觉到。对，然后其实像美国的国家公园它并不是像我们熟悉的那种一个一个的这种单独的景区，然后圈起来开发，然后收费这样子。它是由整个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的，然后这个管理局呢它是下属于国家的内政部。然后像这种新成立的国家公园都需要通过国会的立法来同意的。
哦，是吗？
对，就不是随便一个地方。
哦，这还得立法。
对，也不是随便一个开发商说我把这儿圈起来给开发一下什么的。对，就是有一个很成系统的东西。然后整个国家公园管理局下辖都已经有417个单位了，然后国家公园现在有60个嘛，就是这417个当中的。然后除了这个国家公园，还有我刚才讲的一些国家纪念碑啊和一些历史遗迹这样子。 然后我喜欢国家公园的这个系统呢，主要一个它的历史其实
啊、那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继续讲国家公园的历史。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燕妮。今天晚上我们请来的嘉宾顾瑞正在跟我们分享他的美国国家公园旅行经历。那顾瑞，刚才我们呢也已经提到的是这个国家公园的这个管理系统啊，那我们请你继续来介绍一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系统它的特别之处。
对，美国国家公园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了。然后有一种说法是说，它起源于一个叫做乔治·凯特林的艺术家，他在1832年，哇，真的好久远以前了，1832年的一次旅行当中意识到说，那会儿美国人大量涌入这个西部嘛，进行西部开发，然后对当地的印第安文明啊，然后野生动物和这些荒野区都产生了这个威胁，所以他在他的一篇文章当中呢，就倡议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对这些区域实施大规模的保护。然后他就提到了说，比如建立一个大型的国家公园来保持它的这个自然本色。所以这个观点虽然在当时还比较认同，但是一直到了都又几十年过后，到1872年的时候，国会才把国家公园，就是黄石那一片区域，才确定为了国家公园。但是因为当时没有就是一个系统的管理嘛，都是由联邦政府直接去管理的。然后之后又建立了像优胜美地这些公园，直到1916年才最后终于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管理，也就是今天的 National Park Service， 简称就是 NPS。 所以算起来 NPS 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了。就我们老说美国没有文化，其实人家还是蛮有历史厚重感的。
你想想看，美国的宪法从制定到现在，
对，
听说只改过一个字。
真的，我觉得当时
从建国到现在，他的宪法只改过一个字。
太佩服他们的前瞻性了。对，然后我当然了，我喜欢这个系统，其实不只是它的这个历史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在每数次去到国家公园之后，就越来越强烈的感受到它其实不是一个管理系统。在我看来，它更多扮演的角色是人类和自然的这个桥梁的角色。因为能感觉到它很努力的使自然被保护着，同时也尽可能的将自然的美好的一面展现给人类，然后通过各种合适的方式去对人类进行科普，然后给希望探索大自然的人增加一双眼睛，同时也教给人们面对大自然的这种正确打开方式。然后我想一下哈，其实我们每次去国家公园的时候，在还没到进门，你会看到有一个牌子或者是一些标识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盾牌形状的一个东西，那个其实就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个标志。然后那个标志上其实它就有红杉树和野牛，就代表了植被和野生动物。 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山以及水，其实那就是代表着风景和休闲娱乐价值。同时其实盾牌本身呢也是有代表着就是历史和考古价值的，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标志就囊括了整个国家公园存在的意义。嗯，
那国家公园收费怎么样呢？通常
对，说起来这么美好对吧，
对呀、
啊、很贵呀、啊、
对，因为你又说它这个管理系统也是很严谨的，
对，
一百多年的历史，所以我就很想了解一下。
其实非常便宜，非常便宜，因为一个国家公园通常它是一个车30美元，其实我记得在几年前都才25美元，现在还涨了价都才30美元，而且它是一个车哦，不是说一个
人来算，不是按人头来
算，对对对，
不管你车里坐了多少人都是。
对，
哎，那如果开一辆大旅行车
啊，不，它好像是按15座
啊，15座，
好像是按15座，
15座以下算是15座以上，
对，就很会有额外，
泛泛差不多，
但是都很便宜了，嗯嗯，对。然后，而且你基本买了一次之后，在一个星期内都可以进出这个国家公园，所以就给了你很足够的时间去探索这里。然后，而且如果你买多个国家公园的这个年票的话，嗯，总共就只需要80美元。我是买了几次年票了。对，然后所以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拿这个年票，你可以去在一年内去整个60个国家公园，通票不限次数也不限个数。
那真是很便宜啊。
对，
那这样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些公园是又美丽又便宜，那去这些国家公园主要体验是什么呢？
当然嗯，首先肯定就是看风景嘛，不过我觉得说看风景也要讲究方法，因为如果只是去单纯的拍拍照当然也不错啦，不过这就会错过更多美妙的东西。对，我觉得国家公园就是体验的话，一个是要，我觉得需要去接受一个自然科普，然后我觉得最好你是去自驾去的，然后
像你这自驾啊，3400公里，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一般都可以自驾短途，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去徒步一段，或者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在国家公园中去露营。然后我觉得有这些经历，我觉得才算是比较完整的国家公园的这个体验。
那你刚才说的自然科普是什么呢？
自然科普其实又要讲到国家公园管理局做的工作，我觉得他们做的特别专业，就是每个国家公园都有一个或者多个的这种游客中心，然后这里呢通常它会有这种信息咨询台，一般你刚去国家公园就会拿到一份报纸和一个地图，然后你就去找工作人员，让他去跟你讲说，去帮你推荐这里最值得去的景观和徒步小径，然后其实这个地图和报纸上就会有很多这些当地动植物鸟类的这些介绍，然后你不要把它直接就扔了，其实你可以从中获取很多的信息的。然后或者是一个是这个是游客中心哈，然后一般游客中心里面它都还会有一个小型的博物展览馆，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国家公园的动植物和地貌形成的这些状况，然后还有地区小气候啊这些的。所以还会有一些很有趣的互动设施，我特别喜欢，比如让你摸摸动物的皮毛，或者听听动物的这些声音，反正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大家不要错过。
那今后要是去国家公园的话呢，我也会多注意看一看刚才你介绍的这些信息哈，还有博物馆什么的。那除了自然科普以外，顾瑞，你觉得在国家公园还能体验一些什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自驾嘛，因为国家公园它如果有一些比较海拔变化大，它你就能够在路上感受到一日四季的这种景色变化，有时候一路荒凉，有时候植被变化非常的丰富。我的建议就是路上最好别睡觉，你总会发现惊喜的。
养足精神哈。那你喜欢徒步吗？
非常喜欢，时常去，
而且我相信在国家公园徒步是
对，因为它会有不同的长短和难度，你可以自己选择。
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国家公园我们都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秉承说要负责任的去旅行，不要去喂动物啦，不要去停车拍照，就是挡路的这样子去拍照，不要到处扔垃圾，然后像刚才提到的保持一直在人行栈道上走，然后开车的时候你也不要随意鸣笛，就是其实很细节，
对对对，
很细节的东西，但是一定要 记住，
从小处
啊，
从细微的地方，对对对，不要，就好像我们去朋友家去做客，我去国家公园也是，那都是野生动物的家，请你不要打扰他们。
对，
好，非常感谢今天呢我们请到顾瑞来给我们介绍国家公园的一些体验的感受哈，又学到了很多，也听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那再次感谢顾瑞，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
我是主持人燕妮，祝您晚安。人在旅途栏目是由西雅图诚信地产冠名播出，电话425-633-4254，微信 USA232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